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常常令人感慨万千。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希望透过这些人物，或正面或反面，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请收听系列分享《圣经人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兰。今天的圣经人物，我们继续看腓尼哈。腓尼哈是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民数记25章记载了腓尼哈行的一件事。当时以色列民在摩西率领下来到了摩押地，摩押女子勾引以色列民犯淫乱罪，让以色列民跟他们一起给他们的神献祭，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结果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降下瘟疫，又吩咐摩西将以色列民所有的族长都杀了，将所有与摩押神巴利皮尔联合的人都杀了。可是正当摩西跟以色列全会众在会幕前为他们所犯的罪哀哭的时候，有一个以色列人，西面支派的一个宗族的首领，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腓尼哈一看见这种情况，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个以色列人进了帐篷，用枪刺死了那个以色列人和米甸女人。这样神降给以色列人的瘟疫就止息了。那时候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经过了这件事，神就称赞腓尼哈。神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神这番话特别称赞了腓尼哈有神的祭邪的心。上一讲我们已经谈过了祭邪是什么意思。祭邪这个字 它的希伯来文是嫉妒、热心的意思，都表达出了神的爱。正因为神满有慈爱，所以他为他的子民火热发热心。但另一方面，如果神的子民犯罪，对神不忠，那么神就会嫉妒发怒，把罪除灭。我们都很熟悉神是慈爱的神，却常常忘了神也亲口说他是忌邪的神。如果神的子民犯罪不悔改，那么神出于爱就会将犯罪的人除灭，免得全体会众受到影响，也一同被毁灭。所以神除灭罪也是出于爱，出于拯救。腓尼哈在这件事情上显然明白神的心，他看见那个以色列人还在公然犯罪，于是快刀斩乱麻，杀了罪人，除灭了罪。他的这一举动就挽回了神的愤怒，挽救了全体以色列会众。所以神让他和他的后裔永远为祭司。祭司是侍奉神的人，相当于今天的传道人、牧师，是教会领导。神拣选什么样的人做传道人、牧师呢？在腓尼哈这件事情上，神教导我们一个功课是：祭司、传道人、牧师要有神的祭邪的心。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探讨过的内容。今天我们继续这个话题。说到祭邪的心，是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就要睁大眼睛，整天监督别人，看谁犯罪就去指出来，叫他悔改呢？圣经当然不是在教导我们要整天监督别人、指正别人。人的问题就是专门看得见别人犯错，看不见自己犯错。用圣经的话来说，是看得见别人眼中有刺，看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别忘了，圣经说腓尼哈是有神的祭邪的心，神所恨恶的他才恨恶。说到罪，人人都会说自己痛恨罪，这个世界也在包恶扬善，无论是新闻、报纸，还是电影、电视，甚至学校，世人也在谴责罪，宣扬善。有的罪是世人公认的大奸大恶，除此之外，每个人也有自己的罪观。有人认为这样做是罪，有人认为那样做是罪。总之，每个人都会说自己痛恨罪，也都想除灭罪。但关键问题是，什么是神所痛恨的罪？腓尼哈是痛恨神所痛恨的罪，除灭了神要除灭的罪。我们基督徒容易犯的错误是，神所恨恶的罪，神认为必须除灭的罪，我们不觉得是罪，反而包容，大谈特谈爱心。而有些问题在神眼中根本不是罪，可能只是不同意见，或者最多是弟兄姐妹的软弱，需要包容的， 我们却执着不放，争斗不休。远的就不说了，就看看今天的教会，动不动就喜欢说某某教会是异端，大家都忙着分辨异端，却不理会教会是不是圣洁，弟兄姐妹的生命是不是圣洁，如何扎根在主的话语里，如何在属灵生命上成长。结果自己的教会一团糟，却忙着去分辨别的教会是不是异端。为什么你那么害怕另一间教会是异端呢？那间教会即便是异端，也影响不到你的教会吗？两间教会根本毫不相关。圣经说，那人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那间教会是异端，自有主来管教，关你的教会什么事呢？为什么不把精力放在建立自己教会，建立自己的弟兄姐妹上呢？可是我们分辨不出轻重主次来，觉得分辨异端是头等大事，其他的事情都无关痛痒。难怪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就吞进去。意思是该看重的事情他们不看重，不该看重的他们却看重，丢了西瓜捡芝麻。什么是该看重的，什么是不该看重的呢？这就回到了神的标准上来。神所看重的我们就看重，神所看轻的我们就看清，这就是有神祭邪的心。菲尼哈的确杀了恶人，可是我们不要以为菲尼哈整天在以色列会众就是凶巴巴的样子，整天教训人指责人。恰恰相反，我相信如果我们有机会见到菲尼哈，就会发现他是个非常温柔可亲、蛮有爱心的人，因为这就是神的性情。虽然圣经对菲尼哈事迹的记载不多，但是既然圣经说菲尼哈有神祭邪的心，那么我敢肯定菲尼哈所活出来的就是神的美丽的生命。不妨想一想主耶稣的生命。上次我们已经看见约翰福音二章记载了主耶稣洁净圣殿的举动，其中引用了诗篇69篇九节的一句话，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焦急一词，它的希伯来文就是祭邪这个词的希伯来文。主耶稣洁净圣殿就跟菲尼哈刑罚恶人一样，都是有神祭邪的心。可主耶稣是不是整天教训人指责人，让人觉得不可亲近呢？当然不是，主耶稣是最温柔、最怜悯人、最有爱心的人。今天我们不会怀疑主耶稣的怜悯、温柔、慈爱，我们的问题是忘记了主耶稣也有神祭邪的心，像菲尼哈一样。由此可见，菲尼哈也一定有主耶稣的怜悯、温柔、慈爱。我们都非常熟悉主耶稣饶恕犯淫乱罪妇人这件事，这件事也记载在约翰福音，是约翰福音第八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八章三到十一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的生命跟文士法利赛人的生命形成鲜明对比。文士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教师，相当于今天的传道人、牧师，总之是教会领导。表面看来，文士法利赛人非常看重罪，好像在处理这个女人的罪。可他们的内心是在试探主耶稣，并不是真正关心教会的圣洁，也不是真正关心这个犯罪的女人。所以主耶稣首先破了他们的计谋。如何破的呢？就是向他们的良心说话。你们觉得自己良心无愧，没有罪，那么就打吧。当然他们良心有愧，因为本身这个举动就是出于恶，想抓主耶稣的把柄。犯罪的女人只不过成了他们的工具而已。当然他们还没有完全良心泯灭，知道良心有愧，便放弃了。接下来主耶稣怜悯饶恕了这个犯罪的女人。当然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怜悯饶恕我们的罪。我们就像这个犯罪的女人一样，本该一死，但是神透过主耶稣来怜悯我们，饶恕我们，但条件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从主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腓尼哈的生命，因为都是有神的祭邪的心，都是在彰显神的爱。祭邪也是神的爱，这是神的生命，而不是胡乱批评指责。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他对待罪是非常严厉的。首先他会靠着神严厉对付自己身上的罪，活出圣洁的生命。可奇怪的是，你跟他接触就会发现他是最有爱心、最温柔的人，也非常怜悯人。不懂得圣洁的也不懂得爱和怜悯，因为圣洁、爱都是从神而来的，这是神的生命，没有圣洁也绝对不会有爱。这种神的仆人侍奉神才大有能力， 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胜过罪，带领整个教会活出圣洁的生命。想一想，为什么教会里有了罪，弟兄姐妹犯了罪，教会牧者不敢处理呢？是不是你也问心有愧，好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呢？同样，一间教会如果不圣洁，包容罪，那么这间教会也没有爱，没有怜悯。弟兄姐妹不懂得如何去爱别人，大家都对人漠不关心。而一间圣洁的教会，严厉处理罪的教会，弟兄姐妹都非常有爱心。你去到当中，就能感受到这间教会与众不同，他们彼此相爱，亲如一家。最后我们翻到诗篇106篇，诗篇106篇是回顾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其中就提到了腓尼哈行的这件事。我们看28到31节，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且吃了祭死神的物，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发怒，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那时腓尼哈站起，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那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这段经文非常特别，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里说神算腓尼哈为义，能够被算为义的人，圣经只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腓尼哈，另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创世纪15章6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都喜欢提起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例子，然后说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也因信称义。可是什么是信心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最后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总之我们是因信称义了。感谢神，圣经还给了我们一个被神算为义的楷模人物，就是腓尼哈。透过腓尼哈，神在教导我们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神算为义。腓尼哈因为什么而被神算为义呢？腓尼哈的事迹很简单，不像亚伯拉罕那么丰富。亚伯拉罕一生的事迹太多了，结果我们都不明白亚伯拉罕的信心了。腓尼哈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杀死那个犯淫乱罪、拜偶像的以色列人。诗篇106篇将腓尼哈做的这件事总结成为一句话，就是腓尼哈站起，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结果那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刑罚恶人这个词很特别，它本来的希伯来文是祷告代求的意思，旧约一共用了87次，绝大部分都是翻译为祷告。比如创世纪20章7节，民数记11章2节，撒母耳记上2章二十五节等等。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里就不看了。简单来说，诗篇106篇30节刑罚恶人这个词，它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祷告祈求。事实上腓尼哈就是做了代求的工作，因为诗篇这里说腓尼哈止息了瘟疫。为什么有瘟疫呢？因为耶和华发怒，所以止息了瘟疫就代表说止息了神的愤怒。在民数记 25章11节，神也亲口说，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而让神的愤怒转消，就是代求的工作。比如诗篇106篇23节说到，摩西站在当中，使神的愤怒转消。腓尼哈也使神的愤怒转消了，所以腓尼哈所做的也是代求的工作。难怪神应许他和他的后裔永远做祭司，祭司就是站在神人之间为百姓代求赎罪。而腓尼哈是怎么为百姓代求赎罪的呢？就是刑罚恶人，除灭了罪。所以中文翻译的不错，是翻译出了精义。腓尼哈代求的体现就是行动上刑罚了恶人，而他的这个行动神就算他为义。而神算他为义又是什么意思呢？将诗篇106篇跟民数记25章一比较，就可以看见神算腓尼哈为义，意思就是神拣选腓尼哈和他的后裔世世代代担任祭司之职。称义不是一个空洞无意义的称号，神所称义的人，神就把祭司的职任赐给他，他一生要永远服侍神。所以在彼得前书2章9节，使徒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这番话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我们本来不是神的子民，可是现在透过主耶稣的宝血，透过悔改，神接纳了我们，让我们称义了。就是说神把祭司的职分给了我们，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神的祭司，都要服侍神。这样看来，在神心目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腓尼哈。好了，今天的圣经人物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见。